只用油，我们忽略了用酒，那就是一个不平衡的爱，不平衡的爱。在这个地方，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爱的时候，讲爱的时候，要注意到有平衡的要求，有平衡的要求。请我们来看啊，《箴言书》第二章十七节，《箴言书》啊，对不起，《箴言书》第二十七章啊第六节，《箴言》二十七章第六节，《箴言》第二十七章第六节。这里说啊，朋友家的伤痕是啊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圣经在这个地方把友谊的真理哈、啊，友谊珍贵的友谊向我们的启示。一个真正爱你的朋友，他会带给你伤痕吗？朋友难道是要来打击你的吗？不，朋友是要来帮助我，朋友是要来建造我们的。那在建造里面，有些时候是吧，是先需要拆毁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爱里面也是有责备的，该责备的、该管教的、该提醒的，都是该付出的，都是该付出的。所以爱里面不但有关怀，在爱的里面也有责备，也有管教，也有需要提醒的，这都是应该的。这都是应该的。很多的时候哈、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常被人家说，哎呀，基督徒都是好好先生，或者基督徒呢都很相怨，都很相怨。啊，什么叫相怨呢、啊？就是什么？就是光说好的那一面，光说人家喜欢听的那一面，喜欢听的那一面，就是啊，就是怕在言语上得罪人啊，所以不愿意说那些真心话，不愿意说那些应该说的话。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神保罗牧师哈，神所忠诚的仆人神保罗牧师，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如果你去牧会的时候，那些好人也说你好，坏人也说你好的话，那你这个牧师应该是下地狱的啊！怎么可能好人坏人都说你好呢？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讨好所有的人哈、啊，我们想不得罪人，不得罪人，但是我们看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对人是有爱心，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有必要的时候，他也责备人，他说真话，他不怕得罪人，他有温柔的一面，但他也有严厉的一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是不寻情面的一位主哈，不寻情面的。那我们主耶稣是这样，保罗也是如此啊。保罗的爱心也是很多方面的，他的，你看我们看保罗书信，保罗对教会呢有鼓励，保罗对教会有安慰。但是保罗说什么呀？只要对教会有益的，他没有一句什么是避讳不说的。所以换句话说，对，只要对教会有益处的，哪怕是很难听的话，他都照说不误。今天我们在这个爱的上面呢，我们不但要付出，而且需要平衡；不但要给，而且要对，给的对；不但要爱，更要爱在对方最大的利益上。所以怎么样？所以常常有人说什么？爱需要智慧的，爱需要。如果爱没有智慧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一种溺爱，那不是一个真实的爱哈、啊，不是一个真。就如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人就常常就不是太过，就是不急，要么就是溺爱，要么就是根本就是不管孩子啊，我们很难行得合乎中道。我们的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爱呢也需要怎么样？要平衡哈，要爱在对方最大利益上。所以奖赏呢是一个爱，责备也是一种爱，感情的付出是爱，理性的付出也是一种爱，赞美他是一种爱，同情也是一种爱，忠言逆耳也是一种爱，也是一种爱。如果当有人遇见困难的时候，你给他金钱的帮助，那也是一种爱。但是呢，你不给他金钱，你帮助他找个工作，恐怕比第一种爱更加的可贵。我记得我大学第三年的时候啊，我就啊到一个基督教的育幼院里面去，义务教这些孤儿院里面的 孩子们啊数学课，我那时候大学三年级去教他们数学课，然后我就记得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啊，哇，我看见他们那个啊房间里面堆满了一个纸盒一个纸盒一个纸箱一个纸箱呢，我就问他们说，哎，这什么东西啊，怎么堆得满满的？他说，哎呀，这都是啊人家送来的这个爱心的这糖果啦饼干啦，哎呀，就是这么多摆了没有地方摆了，连宿舍连教室里面都摆满了这些糖果饼干。到了这个隔年二月三月的时候啊，这些吃光以后是什么，就闹饥荒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吃的了啊。所以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今天我们爱呢需要平衡的，需要有些时候给太多的，但有些时候一点都没有。所以今天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懂得平衡哈，平衡啊，就是爱的一个原则，平衡。再来，爱呢还需要注意到什么，需要注意到牺牲性。爱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牺牲性。这个经文就描写什么，这个人呢他有一头驴，他有事情要办，但这个时候呢地上却躺了一个人，很需要他的救援，那他肯不肯下来帮助他呢？下来救他会不会有危险呢？当然有危险的啦。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讲了，这个妈妈就告诉我们说，哎呀，那个黑的漆黑的巷子啊啊，你不要去的，随便靠近的，因为去了怎么样会有危险的。那现在这个地方躺了一个人啊，那个地方当然会有人有危险啊，那危险的路你要不要去呢？你要不要去呢？还是停下来去救这个人呢？如果你停下来碰巧又遇见另外一个强盗来抢你怎么办？那你回到家里面，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朋友时，他都会笑你，哎呀，明明知道那有危险，你还要往那个地方去啊，你还往那个地方去。所以难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首先想到自己的安全，然后就把这个人放在这个地方不管他吗？在爱的里面常常不太能够顾及自己的安全，当然没有办法救的时候你还要去救。好比说你明明不会游泳，然后你看到水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喊救命，然后你跳下去，但是呢那是没有智慧。但是在爱的里面如果没有一些牺牲，只是考虑我自身的安全的话，恐怕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好，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个人明明就躺在这个地方，然后奄奄一息，救了他呢我就要走路，让他呢骑在这个驴上。哎呀，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去看一下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路啊全是干旱的旷野，在那样一个地方呢，那么大的太阳带着水啊，每次只能够喝一小口。那么这个人起码呢，他上了你的驴驹以后呢，可能你要给他一点水喝，你还要扶他上驴，然后你在后面呢，你拉着驴或者是你在后面跟着走。你会想他何德何能啊，怎么可以坐我的驴呢？是的，他何德何能，但是我有一匹驴，我是否有德让别人坐我的驴呢？我想这是我们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些冲突。但是这个人我们看见他做了，他还要把他送到旅馆里面去，他还要为他付代价付金钱，过几天呢他要回来解决这个问题。哎呀，多么麻烦啊。但是亲爱的同工们，牺牲就是要牺牲到底，那真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太多啊，恐怕我们就不肯牺牲了。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北华神的时候，华神呢有一位董事，他是住在美国的，他就有一次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年冬天呢，他开着车子，没有，那是冬天的时候啊，没有想到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这个车子抛锚了。那天气很冷啊，然后他是抛锚了以后发不动，连暖气呢也不行，不能用了，所以他找不到任何一样可以保暖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了，所以就跑到车子外面呢，在那挥手哈，在那不断的挥手祷告，但是竟然没有一辆车子肯停下来。肯定哇，他冻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只好又跑回车子里面去避一下风寒。可是啊，跑回车子里面去还是不行啊，越来越冷啊，越来越冷啊。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又跑到车子外面再试试看挥手啊，盼望怎么样，盼望 能够有人能够停下车来。哎呀，在那个地方冻得快，全身快冻僵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一辆车子哈，就停在他的下面，出来的是一位什么？是一位黑天使，是一位黑人，是一位黑人。这个领子呢是白的，原来是一位黑人牧师。这个黑人牧师就把他请到这个车子里面，送他回到家。然后他回到家里面去打电话，打电话给他太太，话还没讲几句呢，就倒了下去。可见他动的是多么的厉害，多么的严重。后来他获救以后，从此以后，他只要在马路上看见有任何人跟他招手，他都马上停车。哎呀，你说危险不危险？当然危险啊！如果各位有机会在外面开车，有人这样挥手要叫你停车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停车的。但是这个人从那次开始以后，他每一次都停车。他说每一次都停车。他说啊，哎呀，如果要死的话，上一次那个早我就死了，但是现在神存留我的生命，我就怎么样？我愿意继续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说如果万一发生意外，那我也认了。他说因为其实上次我就该死的，可是现在神一直让我存留到现在，我怎么样？我要把一些需要的人呢，我来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现在的生命已经是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不再是属于自己的。是的，今天我们要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是牺牲的，需要牺牲的。我也认识一位菲律宾的王长老，他有一次到台湾来啊，他有一次到台湾，在这个出了这个机场以后，这个他的朋友到机场来接他，结果出了机场没有多久呢，就发生了车祸。他这个车子啊，他朋友开车呢，就撞到路边的栏杆，然后啊，这个他全身在碰撞一下，全身都是血，然后他就从车子里面走出来了。他的朋友在路边呢，就一直在那拦车，盼望能够有车子停下来帮忙，可是没有一辆车子愿意停下，因为他们看到旁边又坐了这么一个全身满是血的人，他们就怕说，你知道在台湾就怕什么？怕惹祸上身了，没事啊，就找了一个人，然后救他，就那个人清醒过来说，还告你说你撞了他的，所以啊，在台湾有些时候那些卡车司机压到一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一看这个人没有死，他要把车倒回来，因为什么？就把他压死了以后呢，就死无对证，而且打官司呢也比较容易，所以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帮助这个王长老。最后有一辆车，这一辆车是在租的卡车，就停了下来，勉强就让这个王长老呢跟这个猪呢躺在一起，就这样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最后他的生命是挽回过来了。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真是何等的什么，何等的冰冷啊，根本没有温情，没有温情。是的，当我们的主耶稣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仿佛也让我们看见在当时的社会同样也是冰冷无情的，也是冰冷无情的。因为很多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不要惹祸上身，看自己的利益过于别人的。所以呢，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帮助人，要去救人，要去关怀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危险把代价计算在内，否则呢，我们就达不到神要我们达到这个爱的一个要求。好，所以爱不但有平衡，爱也需要讲究牺牲，爱还需要讲究合作哈，合作。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还有事情要办，而这个躺着的病，这个人呢是需要照顾的，那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请这个旅店的老板呢代为照顾一下，并且说什么？现在我没有时间，但是钱我可以付，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件善事呢做得比较完全。因此合作在我们今天彼此相爱的里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能够合作，我们的彼此相爱就能够更加的完全。如果不合作，恐怕连我们自己想付出的那份爱呢，我们也保留不肯付出了啊，不肯付出。各位都知道世界有一个组织叫做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是一位 组内的弟兄名叫杜南的，他在欧洲所发起的一个组织。事情是这样，在1901年的时候啊，1900年的时候，他后来在1901年的时候啊，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和 和平奖金啊。他是一位基督徒了，就是说他那个时候看见有两个交战的国家打仗，他就看到许多的战那个受伤的士兵哈、啊，需要人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就带了一批人呐、啊。这批人怎么样？这一批人有懂医药的，有懂护理的啊，也有懂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医疗的啊。这些人合作在一起呢，去帮助这个人，去帮助这些受伤的战士们。哎，不但是需要这样子，而且怎么样？但他自己这边做还不够了，还需要对方的国家，对方的国家里面也同样有这样的组织，然后也愿意同样的伸出援手来彼此的帮助，这样才有办法在战场上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些受伤的人。所以不但是一个地区，两个地区，许多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红十字会，所以红十字会就慢慢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性的组织啊，世界真的，我不知道这个红十字会是不是受了圣经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啊所感动。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杜兰弟兄所发起的这个组织哈、啊，我们看见的确有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精神和行动在内啊。今天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红十字会，但是却不知道它的来历。但是红十字会乃是集合很多人、很多国家、很多地区的人力所做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关怀啊，也需要合作的，在教会里面的关怀需要合作的。好比说啊，有一位新来的朋友，那么他啊刚到这个地方来，不能够开车，那可能需要怎么样？需要安排人去接送他。可能呢，一个人呢，啊，每一个礼拜都是他去接送呢，可能负担太重了，也可能他只能够接，但是他不能够送，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可能在教会聚完会以后呢，他还有另外的服事，他不能够马上走，所以呢，可能光接送这么一个人呢，都需要集合两个人、三个人或者一个小组的力量，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也可能有一个家庭发生难处的时候，哎，一个人一个家庭去帮助他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有好几个人呢，好几个家庭同时去关心他，然后才不会觉得那么吃力，才能够帮助的更加的完全。可能有些事情呢，单单一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去关心还不够，还需要结合好几个团契，然后轮班的、轮流的，用不同方式来去帮助他，来去帮忙他。有些时候呢，有些人需要为他祷告，有些人需要实际的财务的帮助，有些人需要饭食的帮助，有些等等的很多的需要，很多的不同。如果单单落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小组的身上，那都是很大的重担。但是如果有多个小组、多个团契或者许多的人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合作的时候，哎呀，这个照顾就更加的完全，就更加的美。所以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是帮不了的啦。这个他这么大的困难，我怎么帮得了？所以呢，既然帮不了，那就不要做了。哎，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有合作性啊。是的，我一个人帮助不了，但是我可以发起好几个人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去协助啊。哎，所以集合虽然是每一个人小小的力量，但是集合许多的力量，这个人就能够得到最完备的照顾。”对我们的照顾，求主恩待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力量是这样的薄弱，我就不愿意尝试。相反的，就因为自己力量的不足，愿意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发挥集体团体的力量，一起来去帮助他，来去帮助他。所以，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需要从平衡、从牺牲、从合作这几方面来去思考。当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当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下面我们就要谈一谈，哎，讲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叫彼此相爱啊？到底什么叫彼此相爱？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 我们请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啊，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一二请。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这里仿佛我们的神给我们两条命令哦。这里说什么？说第一条命令是什么？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第二条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可是很奇妙的哦，这个第二十三节这个神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单数哦，不是多数。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只有一条命令，只有一条命令。而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跟彼此相爱呢，是这一个命令的两面，就仿佛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这个铜板的这一面是这个，这个铜板的另外一面是那个，但是都是这个铜板。同样的，神的命令只有一条，就是什么？就是信，从这边看来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从那一面看来就是彼此相爱啊，就是彼此相爱。今天当我们选择这个命令的时候啊，我们都觉得，哎呀，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啊，这很重要啊。如果不信耶稣的话，我就不能够得永生啊，我就没有永恒的盼望。哇，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呢，我们一定要。但彼此相爱呢，哎呀，那就可有可无了。喜欢的我就彼此相爱，不喜欢的我就不跟他彼此相爱了，那就对了。不，命令只有一条。如果你告诉别人，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的人，那你就必须彼此相爱。你如果你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你是一个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命令的两面，这两方面都不能够偏废，你不能够有选择，你我无从选择。我们怎么着？我们说我们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的人，那我们就必须彼此相爱。若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门徒了。所以这两个是其实是一个命令的两面，是不可偏废的，这个不可偏废的。但是这里说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命令哈，我们对老师讲的话呢，我们很注意听，我们对公司老板讲的命令呢，我们也很注意听。对神的命令啊，我们常有一些选择的，哎呀，有些喜欢我就听一听，有些不喜欢嘛就搁在一边。但是这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哎呀彼此相爱，哎呀，的确有些人我真的是可以跟他好好彼此相爱，有些人呢我没有办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相爱跟喜欢不一样啊。你可以啊，你可以说这个人你喜欢，那个人你不喜欢，但是你在爱这方面你没有办法选择。你怎么样？你我只能说这个人我要跟他彼此相爱，那个人我也必须跟他彼此相爱，没得选择的。我们的神并没有说你要喜欢这个人，你不能够不喜欢这个人。我们神没有这样说，我们神说你要彼此相爱，就是什么？对，是的，你可能不喜欢他，但你必须爱他，你必须爱这个爱你没有办法跟主耶稣讨价还价的。我们必须是的，可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跟他个性，我跟他什么什么，这是合不来，我不太喜欢他，他很难相处，我不太喜欢他。但是是的，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却不能说我不爱不愿意爱他。你必须要爱他，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命令啊，没有办法打折扣的，你没有办法打折扣了。所以相爱是神的命令。那么现在问题是，那么什么是相爱？我们再看一处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里说什么？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想这一段啊，这个上半节的经文我们很容易懂了。那么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这句话我们就有点为难了，因为我们只有一条命。那这 这一条命为这个弟兄舍了，我就不能再爱第二个人了啊，再爱第二个人啊。是的，所以呢，我们就保留神的最值得我为他舍命的，我才为他舍命好了。不，圣经里面是告诉什么？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舍这个字啊，是放下的意思。放下，命是什么？命在圣经里面常是当魂，灵魂的魂来讲。而这个魂是指什么？在圣经里面魂常是指自己。所以换句话说，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放下自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放下自己，我们都知道这个弟兄不是包括姊妹哈，我们当为弟兄姐妹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我们可以看圣经的里面，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在世上的言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他放下他自己的一些啊尊荣啊，他道成肉身来这个世上，然后呢，他来了以后呢，他体谅这门徒的这个情况。哎呀，他讲了很多天国的道理，这门徒怎么都不明白。但是呢，我们的主知道，所以我们主仍然用各样的方法，就是帮助明白啊，帮助门徒们明白天国的真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当他年幼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会堂里面，这个圣殿里面，在那里一面学一面问的时候，他的父母来找他说：“哎，我们找你很久了，为什么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家啦？”这个主耶稣很喜欢在圣殿里面一面学一面问的，可是为着父母的缘故怎么样呢？他就放下自己的喜好，跟父母回家去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四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完全没有自己的，完全没有自己的，他就完全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意志完全的放下，就是为着周围的人，就是为着你我，就是为着你我。所以今天哈，今天当我们说，哎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为什么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污？为什么我的血流出来了以后，连我自己的罪我都洗不干净呢？因为主耶稣的宝血里面是吧？将命倾倒，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什么？将命倾倒，将他的魂，将他自己完全倒出来，他里面完全没有自己。所以在我们主耶稣的里面，他完全没有自己，所以他的血才大有功效，能够洗净世人一切的罪污。但是在我们里面的血呢，满了自己，满了自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洗净周围任何一个人的罪污。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当为弟兄姊妹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情感，放下自己的理智性啊，这个成见、意见、喜好、喜怒哀乐等啊，都放下，都放下。我举个例子来讲，好比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啊，除了聚会以外，另外一个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开会，对不对？除了聚会以外，另外最多就是开会。那我不晓得你在开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哈啊？如果啊，我想开会的时候啊，十之八九呢，常常是什么？是意见不太一样的了哈，意见不太。那有些时候就在这个意见的坚持的里面僵下去哈啊，就这个彼此相爱的气氛就没有了。但是你开会的时候，你心里面圣灵感动你，对你说，为着弟兄姐妹，你为着爱他的缘故，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意见呢？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成见、你的想法、你的一些美好的一些计划呢？你愿不愿意放下呢？你心里说，好，圣灵啊，我愿意为着爱这个弟兄、爱这个姊妹的缘故，我今天不再坚持我的意见，我今天愿意放下我的意见，放下我的想法，我愿意，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爱他啊，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说，哎呀，他的意见真的很好，是什么？是因为你爱他的缘故。主啊，我愿意放下，我愿意放下。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吵架吗？会争得面红耳赤吗？我们的彼此相爱会受了伤害吗？不，彼此相爱就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工们，我知道在教会的里面，你一定参加过很多开会的一些时候，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时候你愿为着爱对方的缘故，你就在神的面前默默的祷告说，主啊，好的，我爱他，我愿意放下，
我愿意放下。如果今天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们做夫妻的，你们说我愿意为着爱对方的缘故，我放下我的坚持，我放下，这夫妻就什么，就恩恩爱爱了。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在主的面前说，哎呀，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这只不过是好或是更好的问题啊！你愿意为着爱孩子的缘故，你愿意栽培这个孩子，你用各样的方法，你说主啊，我愿意为着他的缘故，我不坚持我的尊荣啊，尊严，不顾我的尊严，不顾我的想法，好，我愿意放下这个啊！感谢主，爱就在其中产生出来。爱就在其中产，所以相爱是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放下自己，这不是什么，这是效法我们主所做的，我们的主作为我们的榜样，他本身就是放下了自己，本身就是放下。不但如此，相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在这个地方，爱他的心哈，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准确，真正的一个准确应该是什么？他的爱就是神的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当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神的爱在我里面就得以完全了。为什么圣经说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呢？我们都知道，一个正常、一个真正的爱、一个纯正的爱是必须要包括三个项目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爱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第二个呢，爱需要有什么？需要有行动。再来，爱呢需要有延伸的哈，延伸的。我们看啊，这个神啊，神的爱是什么呀？最初开始的时候，它有个对象是什么？我们的天父爱他的独生爱子，说，所以圣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原来意思吧，这是我的爱子，我早就喜欢他的。所以我们的神早就有一个什么天父，早就有一个爱的对象，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主耶稣啊，我们的天父爱主耶稣，跟我们人在那里说爱哈，有点不一样。我们的天父爱主耶稣，不只是说爱，而且还有行动。但是人常常说爱呢，说了半天呢，没有行动。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就说有一个做丈夫的啊，当他有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哎呀，这个妻子呢，哎呀，那天特别下厨呢，做了几道这个啊丈夫所喜欢吃的这个佳肴呢，啊，就摆在那里，然后呢啊还预备了许多的其他的点心菜啊等等，哇，这个做丈夫的一看这妻子做了满桌子的菜，而且还预备了好久，哎呀，真是酒醉饭饱之后啊，真是感动得不得了，就在他的这个妻子的面前啊，就唱起情歌来啊，就对他说，哎呀，妻子啊，你真是爱我啊，我真是巴不得啊，我到啊天上呢去为你摘星星，到海洋深处呢去为你找珍珠，然后到那个沙漠，越过沙漠呢，去为你找那个宝藏，然后把这一切带回来，就坐在你的窗前呢，为你唱情歌。哦，这个做太太听了以后，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这一篇伟大的爱的表白哈。但是现在呢，我只有一个要求，今天晚上你可不可以洗个碗啊？啊，是。所以这个做丈夫的常就是什么？就是光说啊，连动个指头都不动，对不对？所以这是人的光景，人的光景。但是我们的天父不一样哦。我们天父怎么样？有一个对象，爱的对象是什么？爱的对象就是主耶稣。然后爱了一个地步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万物是借着主耶稣造的，对不对？ 万物是为他造的，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爱主耶稣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就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哎，就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哎呀，你可以看见多么美好啊！你看，这个神的创造多么的奇妙，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主耶稣，爱到一个地步，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所以你看，天父的爱是一个纯正的爱，他的爱怎么样？有一个对象，他的爱有行动，而且他的爱怎么样？要延伸出去，怎么延伸呢？我们看见什么？圣经里面说什么？天父爱主耶稣啊，天父爱主耶稣的爱跟天父爱我们的爱也是一样的。然后主耶稣爱我们呢，就是从天父爱主耶稣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天父爱主耶稣，然后这个爱不是停留在主耶稣身上哦，这个爱继续延伸到哪里？延伸到你我的身上，对不对？延伸到你我的身上。这就如同什么？这就如同一对夫妻，当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就盼望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任何人，只有他们两个人。可是结婚了多年以后啊，不能够老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啊，怎么样？他们就想到他们的爱要延伸下去啊，延伸到哪里去啊？就会有儿女的要求，对不对？就盼望能够有儿女，就是他们的爱就能够延伸到儿女的身上。同样的道理，天父爱主耶稣，然后为他有一个行动，然后天父的爱临到了主耶稣，然后天父的爱不能够扣留在主耶稣的身上，怎么样？要延伸到你我的身上。好，现在天父的爱临到主耶稣，天父的爱也临到了你我的身上。如果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爱扣留在我的身上，神的爱在我的里面就不能够完全了。但是今天如果天父爱主耶稣，主耶稣爱我，然后怎么样，我们这个爱它延伸到周围的弟兄姐妹，神的爱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了，就得以完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呢、啊、如果今天我们光是讲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彼此相爱，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延伸到我们周围新来的弟兄姐妹、新来的朋友的身上，那请注意，神的爱在你的身上就不能够完全，神的爱在你的身上就不能够完全。哎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亏欠。说得更明白一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主的心了。主真是何等的盼望我们，主就说了，哎呀，你看我爱你，我爱你呢是什么？是我爱主耶稣的爱延伸到你的身上。我现在只有一个盼望，盼望这些属神的儿女啊，他们也能够把这个神的爱呢分出去，延伸到周围的啊朋友的身上，周围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但是这个神的儿女呢，竟然把这个爱扣留在他自己身上。哎呀，我的旨意在他的心，我的心在他的身上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哎呀，神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得到完，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哦，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亏欠，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亏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讲到啊，我们就讲到说爱在教会在团契的重要性。今天下午我们讲到有些事情的确拦阻了我们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进一步来讲啊，我们实际的需要把这个爱实行在我们的里面，实行在我们的团契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因为爱这样爱呢，才能够成全神的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才得以成全，而且这样的爱是神的命令，我们别无选择。现在我们就来实际的看一看，我们举一些例子啊，举一些实在的一些情况啊，不是例子，就是实在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个彼此相爱法。首先我们讲一讲爱自己的层面哈，爱自己的层面。我们常常在以前的时候，小时候可能我们有个属灵的观念，我们爱神的人呢就不要爱自己啊，不要爱自己。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啊，把我们当作他的宝贝，神爱我们啊，因着神的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才感受到我们自己的价值啊。我们的价值怎么样？我们的价值如同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宝贵，在神的面前是那样宝贵。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里面就看见什么？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 那神看重我们每个人，我们怎么可以自己看低自己呢？看清自己呢？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些爱主的信徒们，他们曾经把神跟人的爱的关系啊，分成四个阶段的一个转变，这也是什么？也是一首诗歌里面所描写的。他说啊，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只爱自己不爱神，意思说就是目中无神啊，只有自己，这是一种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光景。第二个呢，是信主以后呢，爱自己和神啊，爱自己和神，就好像什么雅各哈、啊，雅各，但是他这个爱自己跟神呢，是精打细算的。神是福呢，我就回报神一点；神不是福呢，他就在那里埋怨啊。譬如说雅各怎么样，神是福他，他就十分之一的奉献，不然他就没有。所以你可以看见吗？就是信主以后，我们可能常常是爱自己爱神，但是精打细算的。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呢，爱神呢不爱自己啊，可能这是我们以前属灵的一些观念哈啊，属灵一些观念。但是啊，所以啊，我们常常是用一种刻苦己心的这种方式。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是让我们进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爱自己，我们懂得爱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啊？好比说过去我们所谓的爱自己呢，只不过什么吃喝玩乐哈，哎，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满足我们以为那就是爱自己。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爱自己呢就不一样了。哦，我们爱自己什么啊？就是要在凡事上有节制，饮食要有节制，哎呀，早睡早起，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啊，要灵修，要操练身体，也要操练金钱等等等等。这是什么？因为爱神的缘故，所以我爱神所给我这个身子，我愿意好好的照顾这个身子。所以为什么不抽烟不喝酒？不是说什么，是什么？是因为抽烟喝酒对神所赐给我这个身体呢是不好的。我爱神的缘故，所以我怎么样？我就不抽烟，我就不喝酒啊，等等。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然后这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啊，当我们这样懂得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什么？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当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自己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爱人如就是不打折扣的，百分之百的。我盼望我在属灵的上面何等的蒙福，我也盼望别人跟我一样一同在神的面前蒙福。我如果在神的面前有一点吃的，那些想到别人没有这个吃的时候他会饿，那我怎么样？我也愿意啊，是吗？为了不让自己那个饥饿的那个，然后来盼望帮助别人，免得别人也落入这样饥饿里面。当我自己有的穿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没有在寒冷的冬天没有衣服穿的人，他们所受的困难。所以我愿意什么样？爱人如己，百分之百的如同自己，盼望他能够跟我一样穿着一样的温暖。当我在有家的温暖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孤单无依无靠的人，那些流浪汉，他们也盼望他们怎么样能够跟我一样能够享受家的这个温暖等等等等。所以说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盼望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何等蒙福的，在做一个衡量的标准，盼望别人也跟我一样一同在神的面前的蒙福。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人如己啊。这就是爱人如己。好，再来，在这个地方还要爱自己的亲属的情面。请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这里说什么？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更是许多的时候哈，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对亲属哈，有些时候啊还很疏远了，我们 反而跟那些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呢，或者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呢，还比较亲一点，跟自己的亲属反而疏。但是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给我们的家人的时间太少了。爱就是什么？就是愿意啊，把时间给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家人哈啊，给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家人，还有爱邻舍哈，爱邻舍啊，我们这个1979年的时候。韩国的赵庸基牧师啊，他曾经训练他教会的啊这些弟兄姐妹，是说要听邻居的声音。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他听见，他们听见邻居有吵架的声音，邻居有哭泣的声音，哎呀，就要去关心了 啊可能他们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啊，要去关心了 啊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赵庸基牧师叫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听到邻居的声音了、啊，要去关心他们，要爱邻舍。要爱邻舍啊，所以在纽约州这个地方，夏天割草，冬天铲雪哈啊，求主恩待我们，也不要只是嘛，至少啊门前雪哈、啊，也让我们懂得去帮助那些有需要啊有需要的。我记得1990几年的时候啊，我还在纽约州这里牧会，那时候教会人数很少哈。教会人数很少，所以当然人少了事情也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还有一些空闲哈。我就记得有一天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你明天有没有空啊？我说有空啊，可以啊，没有什么事情。他说这样，我有个朋友啊从外州搬家搬到这个地方来啊，明天他自己搬来的。时间到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帮忙一下，帮忙搬家哈，帮忙搬家啊！我心里就嘀咕了，我说哎呦，做牧师还要去帮人家搬家的啊！不过我想，哎呀，反正没事吧，就去啊，就去帮他忙吧哈，就去搬家。哎，没有想到，这搬完家以后，那个礼拜天呐、啊，这个新的家庭就到我们的教会来，然后就一直在那个教，就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哎呀！我不是说那么现实哈，为了要得到他到我们教会来，所以去搬家。不过我的重点就是说，呀，状况可以的时候啊，那就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哈，也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去想看看周围有需要的去关心他们，要爱邻舍。再接下来什么？要爱仇敌哈，要爱仇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我们看第43节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呀？要爱你们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要爱你们的仇敌哈、啊，要爱你们的仇敌。这个爱仇敌，这个仇敌是指的谁呀、啊？这个仇敌是指的谁？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像敌对的国家了，国跟国之间都很模糊的，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那到底这个仇敌是指谁？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来看，就是什么？就是那些逼迫你的啊，逼迫你的，或者是那些什么，那些不是那么可爱的，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就是你不是那么喜欢的哈、啊，你不是那么喜欢的啊，或者是常常背逆你的，不顺服神，不愿意听你话的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什么？要爱啊，要爱啊，要爱。 这个爱要怎么样，这个事情你们告诉我们什么，要怎么爱啊？第一个呢，要供应他们的需要。这里说什么？天父怎么样？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怎么样？所以第一个那些不愿意听你的，逼迫你的，你不喜欢的，或者不听你话的，甚至可能是背叛你的人，怎么样？你要供应他们的基本的需要，供应他们基本的需要。第二个呢，你需要怎么样？你要为他们来祷告啊，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如果在你的团契的里面有人常常跟你作对，常常跟你作对，可能也可以算是你的仇敌，但是怎么样？但是他如果有基本的需要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帮助他的，你还是要帮助他，而且怎么样？你还为他祷告，你还为他祷告。记得看过这么一篇报道，就是早年的时候，1960年代，美国南方这个黑白种族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在南方呢，常常有黑人上的洗手间，白人上的洗手间，黑人上的餐馆，白人上的餐馆，黑人上的学校，白人上的学校。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政府就说，以后呢要不可以再有这样的歧视，要男女呢要黑人白人共用的餐馆，共用的学校。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黑人呢本来是要到黑人的学校去的，可是现在呢政府鼓励他们到白人的学校，可是白人呢会想尽各样的方法来挑衅他们，阻止他们，让这些孩子呢不去这个白人的学校，不去。所以啊，许多黑人子弟啊上学的时候呢，政府还需要特别派警察保护这些黑人的孩子呢能够平安的到达学校，能够平安到。那有一位哈佛大学专门做儿童心理学的这个医生哈，叫做罗伯寇斯的，他还没有在哈佛大学担任老师之前，先在纽奥良的医院里面呢做这样的研究工作啊，所以他有机会就刚好碰到这个黑白种族非常纷争非常厉害的一段时间。那他就有一天他就望着这个学校外面，就看见一个黑人搀着就是拉着一个一个警察拉着一个小黑人的这个黑人女孩子的手哈，牵着他呢上这个学校。因为旁边很多白人小孩呢就在跟他吐口水啦，在那里说一些威吓的话。然后呢这个Robert Coase 呢，他就发现这个黑人的小女孩呢嘴巴就是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啊，这个当他进了学校以后，这个 Robert Coase 呢就特别跑到这个黑人的小女孩的旁边说，哎呀，我刚看你从外面走进这个学校的时候，你嘴巴在喃喃自语，你自己在讲什么？你自己在讲什么？这个黑人小女孩说，我不是在讲什么，我是在祷告。她只有六岁。那个医生就问了，你在祷告？你为谁祷告啊？这个小女孩就说，我为那些白人的孩子们祷告。她说，你祷告什么呢？她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呢我求主呢饶恕他们，求主原谅他们，也求主爱他们，继续爱他们，然后也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的确在我们的周围里面有一些人对我们不是那么友善的，可能有些特殊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归错，就是说都是别人不好。不，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可能有其他任何的原因，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却可以把这个事情好的放在祷告的里面，放在祷告的里面。接着我们也当爱那些陌生人，爱那些陌生人请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加太书2:10，加拉太书2:10， 二章第十节这里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啊，本来热心去行。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四十节，还有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等等啊，我们主把周围一些我们原本不认识的啊一些人呢，就放在我们的周围，放着我们要去爱他们，我们去爱他们。在2004年的10月26号，我们都知道南亚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海啸的灾难。这个印尼雅琪省这个地方呢，啊，这个整个好多村落哈，啊，都被这个海啸所冲毁了，所冲毁。那结果这个雅琪省的省长呢，就接到来自中东哈，啊，回教领袖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说哈，啊，就指着说，为什么你们雅琪省哈，啊，会遭到这么大的灾难？因为雅琪省里面，印尼雅琪省大部分都是回教徒。所以这中东回教领袖就给他们一封信说，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因为怎么样？因为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不敬虔的回教徒，所以啊你们遭报，所以你们遭报。哇，这个雅琪省的省长接到这个电报的时候非常的气愤，非常气愤。就在那个时候，有许多基督教的机构呢，啊，有基督教基督机构，他们期待了大批的物资人力哈，啊，好，然后来去帮助这个省份，然后能够在灾难当中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个雅琪省的省长啊，就拿这个电报，然后呢拿这封信啊去见这个基督教的领袖，就对他们说，你看我们自己的这些回教徒啊是这样对说我们，但是你们呢却用爱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我愿意在这个地方郑重的告诉你，未来这五年基督教只要你们愿意，都可以在我们当中做任何的工作，啊，做任何传教的事情，啊，一切只要你们觉得是合适的，你们就去做，我们一律照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虽然周围有许多的陌生人，但是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去爱他们，应当去爱他们。好，然后啊，这个我。末了的时候我就分享一下，在这个披荆斩棘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啊许多宣教士的一些事迹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初期的教会啊，初期的教会把整个罗马改变过来，他们是有五个原因的啊，他们把它归纳出来。第一个是什么？宣教士的见证。然后呢，第二个殉道者的血，然后第三个呢是教会实行彼此相爱，第四个呢是护教士的做法，第五个呢是初代教会那个爱心的服务。你看初期的教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当时的这些教会增长的学者呢列出了五项初期教会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的五个主要的原因，而其中有两个原因是因为爱的缘故。五个原因的里面有其中有两项原因，第一个是什么？是教会实行彼此相爱。所以罗马政府发现当时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家是穷人，没有一家是挨饿的，是饿肚子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凡是有饥饿的呢，他们自己都会照顾到啊，知道。所以第一就是告诉我们说，教会实行彼此相爱，使得当时的罗马政府对教会呢另眼看待啊，另眼，以至于使得当时的教会能够蓬勃的发展，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初代教会爱心的服务。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调查，不但是信耶稣的人没有一个是饿肚子的，连信耶稣所住的地方的周围呢也没有一个是饿肚子的。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些基督徒不但照顾了自己教会里面需要的人，而且连教会附近那些缺衣少食的他们也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在他们当中呢，没有这个附近呢没有任何的一个乞丐，没有任何一个乞丐啊！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啊，在团契里面说我们的团契， 真是能够欣欣向荣，也就求主恩待，让我们确实的在这个团契里面实行彼此相爱。最后我再用一个用一个故事来做个结束。好像是1998年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就是受难，就是死的那年，好像1998年嘛，好像是所以1998那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哇，很多人都很难过，对不对？看来这么一个王妃就过世了我就特别想到，就是那次呢举行那个追思礼拜，英国举行追思礼拜，所以电视里面有转播这个追思礼拜。然后我就稍微留意一下这个追思礼拜的情况，这里面就安排那个很会唱歌的那个唱什么，唱的英伦玫瑰啊，就是想到这王妃就好像这个英伦的玫瑰一样等等等。然后接着下来有他们英国的首相读圣经哈，英国首相读经，在追思礼拜读经啊，这些节目都有嘛哈，但是那个读经的经文呢、我倒是吓了一跳，他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的诗篇那段经文啊。各位，你参加过很多追思礼拜吧？请问你在追思礼拜里面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人追思礼拜里面用那段经文的？我想结婚常用那段经文，对不对？那追思礼拜用那段经文，你觉得合适吗？我就当时就一愣，这很新鲜啊！可是我仔细想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死是一个爱的表达，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那段经文好吗？第4节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惜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这里说爱是恒久忍耐，为什么我没有忍耐？我的忍耐不是恒久忍耐啊，因为怎么样？因为我还没有死透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恒久忍耐了。然后呢爱是什么？不自夸，不张狂。为什么我没有爱呢？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常常什么样，有老我活在那里，我常在那里自夸，在那里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为什么我常常只求自己的益处，我常常在那里随随便便就轻易就发怒了呢？我为什么常常在计算人的恶呢？因为我的老我没有死透，因为我在我的里面还有很多的自己，所以我只求自己的益处。凡是不顺自己的意的，我就在那里发怒；凡是不按照自己的想法的，我就计算他的恶。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追思礼拜的时候要读这段经文？我就听见神对我说：“弟兄啊，我告诉你，死是爱的表达，死是爱的一种表达。”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团契的里面，我们说我们爱弟兄姐妹，可是我们为什么爱不下去？因为还有许多的老我没有死透，所以我们爱不下去。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但愿昨天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让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在团体里面思想爱的时候，我们没有讲到很多很细的一些地方，但是我们主要把那些原则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探讨求主恩待，愿我们的团体从今以后确实的彼此相爱。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一路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贝。主耶稣，人的话语算不得什么，就求主格外的恩待，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话语里面下功夫，也求主你继续不断的动那奇妙的善功，借着圣经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耶稣啊，我们何等盼望啊，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美好的光景，主啊，真是能够啊活在我们的团契的里面，求主恩待。但愿我们所思所想的不是那个空话，还是实实在在，主耶稣，我们的团契建造在主那个主的爱的那个彼此相爱的上面，好叫主的名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再次为这以上的时间献上衷心的感谢，也求主恩待我们散去后的脚步，同样蒙你的恩典。明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也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都能够献上啊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谢谢主，祷告感恩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
谢谢江牧师的信息。明天早上9:30的时候，还是会有国语粤语在一起联合的聚会。江牧师明天早上9:30还会给我们另外信息，然后11:15的时候我们会有联合的聚会，请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另外国语堂明天早上8:30的时候有国语堂的祷告会，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参加。待会聚会完后，我们有一些简单的点心，也请大家可以留步来享用。若是没有其他报告的事，我们请吴牧师来祝福。
请大家起立，请起立。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从起初就爱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把这个爱延伸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同样我们也把你的爱延伸到我们身边的人，这是我们荣耀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以后，要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